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12月15号。这一个月来啊，中国这个网际网络上那可是相当的热闹，大家都在围观一场堪称史诗级的豪门狗血剧啊，主角就是那个自封中国首富啊，不是那个富有的富，不是首富那个富啊，是父亲的富，是多亿网络的董事长徐波啊，又叫做徐幼珍。网名呢叫煮轴啊，挺别扭的一个词儿，煮猪肘子啊，煮轴，以及跟他撕得不可开交的前女友，也是他十几个孩子的母亲唐静，网名叫做二妞妈。这事儿发酵了一个月，各种爆料而反转，辟谣再实锤，看着大家眼花缭乱。有人说这个徐波是个疯子，有人说这个唐静呢是个骗子，还有人说这俩合在一起就是一对极品，锁死了。我本来吧，江峰，我这人呢是不爱看那个什么豪门狗血剧的，尤其这种没有品的、没有贵气、没有德行的土豪们狗血剧，是吧？直到两件事情触动了我，一个是前两天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以及昨天美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中国亿万富豪徐波美国代孕生子十多个，我觉得该说说了。先说那个视频呢，大家可能都刷到了啊，一群看样子3-4岁左右的孩子，都剃着那种极短的寸头，乍一看呢都有点像小和尚，又有点像怎么说呢，我也说不好，就是像那个集体改造厂里所里面的那种犯人的发型啊，他们身上穿的衣服高度一致，虽然不算是制服，却显然是一批采购的。当持摄像机的人走过来，孩子们身上见不到那种亲人的什么撒娇啊、拥抱呀，或者是自然的嬉笑打闹都没有，他们就像是被上了发条的玩偶，或者是某种巴甫洛夫实验室里训练有素的那些受试体啊，机械的、整齐划一的，甚至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高亢、莫名高亢的语调，冲着镜头大喊“爸爸，爸爸”，那个声音里面有爱吗？有对父亲的依恋亲情吗？我听不出来，我听到的是一种恐惧，一种服从，一种类似在平壤我们能见到的，是吧？那平壤进了金将军为了生存而必须完成的呼喊任务，这哪里是家呀？这分明就是一个反人类的实验室，是某种邪教的养成基地。看着这群剃着光头眼神却有些呆滞只会喊口号的孩子，我真的是不寒而栗。这就是徐波啊，这位身家百亿的游戏大亨，花了十几年时间，不仅在国内，甚至远渡重洋到美国，利用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法律漏洞，精心打造的人种帝国。昨日《华尔街日报》和《纽约邮报》都刊登了徐波在美国通过代孕生育了上百个孩子，并称他的孩子要与马斯克的后代联姻。徐波的多亿网络公司声称报道很多内容不属实，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徐波在美国的关于四个未出生的和八个已经出生的孩子的监护权法律申请已经曝光，他在加州尔湾的养育小孩的豪宅是否是事实呢？这出荒诞剧演出的不仅是一个有钱人私生活混乱的问题，这是一部跨度15年的人性泯灭史。2009年的徐波，啊，是个不折不扣的草根逆袭典范。初中没毕业，技校没读完，脑子好使，在网易做《梦幻西游》的策划的时候一战成名。后来出来单干，创立了多亿网络，那是真赚了大钱了，身家几百亿。这人有了钱之后，并没有像其他富豪那样宣扬着买游艇啊搞收藏啊，或者去读个什么 EMBA 镀金呢、啊？他的兴趣点非常独特啊，可以说非常动物性的原始。他在网上曾经有个响当当的马甲叫煮轴啊，也被粉丝称为煮老师。不过朋友们现在去搜，可能只剩下一片空白了。这个二妞妈唐静结露这个事儿一闹大，徐波是连夜删号，换了一堆像什么叫生育新华这样的新马甲躲在阴沟里。这个网际网络是有记忆的呀，是吧？他当年在这个主轴上，就那个号上账号上宣扬什么呢？说一夫多妻，通过生孩子来统治世界。也是在这一年，他在相亲网站上认识了当时还在读大二的学生唐静。 徐波这人很直接，一上来就亮底牌，说我不结婚，但我有钱，我要生很多孩子，你要是愿意你就来。对于一个涉世未深又被金钱光环晃晕了眼的但女大学生来说，这可能是一笔交易。于是呢，汤静辍学了，跟了徐波。汤静在这个故事里的角色非常复杂，过去的十几年里，她不仅仅是徐波众多孩子的母亲之一，更是徐波这个庞大后宫的实际管理者。她帮徐波打理生活，帮他照顾其他代孕妈妈生的孩子，甚至呢，在徐波的指挥下去美国安排代孕事宜。他们是一对有着共同目标的战友，是吧？一个出钱出精子，一个出人出力出子宫，共同扩建这个疯狂的繁殖计划。2018年到2023年这几年呢，随着中国这个什么二胎三胎政策放开，徐波是彻底放飞自我了。汤静在最新的爆料里说，孩子总数可能接近300个。虽然徐波后来辟谣说只有100多个，但朋友们，无论是100还是300，这都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类家庭的范畴了，这就是工业化的繁殖啊！他们建立了一套横跨中美的产业链，在美国利用相对宽松的代孕法律和第14修正案的落地国际政策，啊，批量生产美国宝宝，然后把这些孩子运回国内，像养猪一样圈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资金在流动。徐波通过银行转账，陆陆续续给汤静啊是转了8.19亿人民币。徐波在转账的时候，很多备注里写的是叫借款。你说这人多精明啊？啥意思？就是你听话，这钱你拿着花；一旦你不听话，这钱就是你欠我的债。2023年，面对几百个孩子的恐怖场景，面对徐波日益变态的控制欲。比如要求女人跪下发誓效忠，比如对孩子进行军事化管理，汤静受不了，选择了跑路。她卷走了账上剩下的3亿多，带着在她名下的11个孩子跑到了日本。啊，这11个孩子虽然不是她亲生的，在法律文件上呢，她是母亲。2024年，徐波在国内起诉汤静，要求归还那3亿多的借款。一开始呢，一审法院说还挺明白，是吧？觉得你们俩没结婚，但是同居十几年，生了那么多孩子，这事实婚姻呢？啊，这钱是共同生活的开支，不用还，啊，所以第一回呢，徐波是败诉了。但徐波是什么人呢？那是首富加首富嘛，对不对？那纳税大户啊，动用了各种资源，愣是把案子发回重审，还冻结了汤静的所有资产。钱被冻结了，人被追杀。他想接回留在徐波身边的两个亲生女儿二妞和大妞，遭到了暴力阻拦。汤静是彻底被逼急了而爆料，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幕幕的大戏。汤静如果不爆料，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那个没有传统、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底线那个土豪门家中的无耻。他晒出了女儿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照片，孩子们都没户口，是吧？没有上过一天学，完全与社会隔绝。他甚至报警了7次，结果呢，警方连孩子的面都没让他见，啊，理由是这是家庭纠纷，这是私事，不管。很多朋友说呢，汤静是共谋者，不值得同情。啊，没错，他曾经是这个邪恶系统的管理员，为了钱，为了虚荣，协助徐波建立了这个后宫。但我们现在关注他呢，不是因为他的人品，而是因为他是唯一的污点证人。汤静指控徐波虐待囚禁，那些视频、那些照片与徐波自己在微博上常年累月宣扬的反人类言论是完全吻合的。啊，一个曾经说过在荒岛上要把不听话的女人杀了吃肉的这人，他能对孩子有什么爱呢？徐波始终不敢正面回应这300个孩子的具体去向、户口问题和教育问题，只敢在到底是100个还是300个这个数字上纠缠。这恰恰说明什么？就是批量制造而且是非正常抚养孩子这个核心事实是铁板钉钉的。这个事儿呢，咱们算差不多说到这儿了。那么咱们就今天呢进入分析阶段。很多人会说哈，那马斯克不也生了很多孩子吗？啊，马斯克不也代孕吗？这徐波不就是个中国版的马斯克吗？啊，是你们为什么要搞双标，不去谴责马斯克呢，只眼红中国的富豪呢？跟你说，这俩人呢，表面上看都是 多生教的这个狂热信徒都利用金钱、科技和法律手段来构建自己的血统帝国，但他们的本质有着巨大的文明极差。这里我不想加入政治上的立场啊，比如说马斯克啊是如何帮助川普清理华盛顿沼泽的啊，对美国走出贪腐高债务阴影的这个作为啊，或者说马斯克有人说了他是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可能让他对中共有多少多少的妥协啊，这不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分析之内，我们只今天就只谈生孩子和让别人为自己生孩子这个事儿。我们可以把马斯克比作什么，就是高科技封建领主，而徐波呢则是彻头彻尾的前现代奴隶主。先比较动机啊，这动机太明显了，那就是文明的异化对阵野蛮的复辟。马斯克虽然也疯狂，但他的逻辑是拯救人类文明啊，他信奉长期主义，担心人类人口崩溃，担心聪明人生的太少，人类就没有未来了。他想要的什么是一个高智商基因的延续，这是一种优生学的现代变种，虽然听起来也挺吓人啊，虽然这在很多的传统信仰里来看简直是所谓叫替天行道的狂妄，但是马斯克的至少是在讲逻辑，讲未来，讲人类这个宏大叙事，动机是利他。而徐波呢，他的逻辑简单粗暴，我是皇帝，然后你去翻翻他以前的微博，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了，什么若在荒人什么什么无人荒岛，女人骂我一句我就杀掉吃肉啊。他的繁殖欲望不是为了人类文明，而是源于最原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兽性。动机呢是极端利己，生一群孩子是为了建立一个唯他是从的私人武装，或者说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人矿库。在他眼里，孩子是私产，是长大了可以用的工具，女人是耗材啊，是用完可以扔的容器啊。那么我们再比较一下手段啊，那就是法律博弈对阵黑衣箱操作。马斯克也用金钱压人呐 比如给封口费了，什么签保密协议了，但他是在美国法律的框架内钻空子，一旦闹翻了，比如他和那个歌手叫 Grimes 是吧，还有那个三克莱尔，那对方都是可以去法院起诉马斯克的，这个美国法院会受理，会要求做亲子鉴定啊，会判决抚养权和这个抚养费，法律是有底线的，马斯克再有钱他也不能够剥夺母亲的权利，更不能把孩子关起来不让上学接触社会。这份对孩子的成长的自由的尊重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也让这个马斯克失去了其中一个孩子是吧 ？Xavier 的这个那个孩子变性嘛，对不对？但你会发现，他的这些孩子是在自由的意志中成长的。可是徐波呢，他利用的是中美法律的真空地带，更是利用了中共体制对权贵阶层的特权纵容。汤静不是报警七次吗？连孩子的面都见不到，这在美国可能发生吗？在美国，且不说虐待了，在很多州，你只要敢不让适龄儿童上学，社区福利局的社工早就上门了，啊，你说我把孩子留家里家教好，你必须证明你有能力进行系统的家庭教育，而不是剥夺孩子的教育权利。你要是敢把孩子打得鼻青脸肿，警察早就把你铐走了，啊，管你是首富还是总统顾问了，是吧？但在中国的徐波的这个独立王国里，法律就失效了。关键还是这一点，朋友们，就是你的孩子。啊，是一个具有独立意志、具有天赋人权的生命，还是一个精神奴隶？这就是精英培养与集中营式养蛊的区别。这一点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也是两人本质区别的分水岭。马斯克虽然工作忙，也可能是个也是个缺位的父亲啊，但他对孩子的教育极其重视。他甚至不满意现有的学校，自己建了一所叫做 Ad Astra， 就是通往星辰的学校，让孩子接受顶级的精英教育，啊，培养批判性思维，希望他们能够独立于美国当下极左的教育体系。马斯克目标很明确，就是我的孩子将来是要去火星的，是未来的超级人类。再看徐波，是反人类的。 首先，汤静爆料的照片和视频显示，孩子们被剃着光头，穿着统一的廉价 T 恤，是吧？几十个人睡大通铺，像训练狗一样啊，对着镜头喊爸爸。其次是教育权的剥夺，这几百个孩子绝大多数因为是非法代孕操作嘛，国内就上不了户口，是黑户，根本进不了正规学校。徐波说，我的孩子是外籍，不需要接受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好，但是你徐波，你给予了中国以外的什么教育了吗？他把孩子圈在豪宅里，美其名曰搞私塾，实际上是在什么搞愚民教育。连他亲生的大女儿才14岁，本来原本是在国际学校读得好好的，被他勒令退学。为什么？因为在徐波的这个精神世界，在他的逻辑里，女子无才便是德嘛。他公开宣扬女孩读书多了没用，嫁给富豪当生育机器才是正途。所以他这个大女儿退学后竟然被安排在家里啊，辅导更小的弟弟妹妹，成了个免费的保姆。这甚至就不是在培养继承人，这分明是在养蛊，或者是在批量生产家奴。啊，我年轻时候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啊，那是因为我当时不是违反所谓党纪嘛，被惩罚到广州的一家养猪场喂猪。养猪场我亲眼看到那些猪仔一生下来啊，农场的技术员会残忍的用镰刀背啊，把猪仔的尾巴给剁掉。我当时就好奇问为什么这么做呢？被告知两个原因。第一是猪尾巴它不停的摆动啊，会消耗能量，消耗更多的饲料。第二个说这个猪圈拥挤，猪会因为压力太大而互相咬尾巴，造成受伤或感染。你一听，哦呀，这你们还真是这么，虽然听起来这么残酷，最终还是为了猪好啊，是不是？似乎也有道理。可是我在美国发现啊，美国的猪仔是不剁掉尾巴的。我也去问呢，他们说美国原来啊也剁尾巴，后来发现这个饲料啊不怕消耗，关键是质量的控制。而避免猪的互相撕咬办法更简单，就是提供更加宽大干净的饲养空间。当然是我可能用猪来比喻有些不妥，但这是我的一个亲身经历。关键就是什么，人类对于生命的思考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马斯克是在给孩子装上翅膀，徐波是在亲手折断孩子的翅膀。马斯克是让孩子飞得更高，来超越自己，实现更好的人生。而徐波是用集中营式的管理，不需要独立人格，只需要绝对服从，要孩子服从自己的生命设计。那是徐波搞这么大阵仗，美国法律就不管吗？其实美国的司法系统早就察觉到不对劲了。华尔街日报刚刚挖出来的独家猛料反映啊，就是家庭法院的法官佩尔曼在审核常规的代孕申请的时候，突然就发现同一个父亲的名字一遍又一遍的出现，这个名字呢就是徐波。一查发现他名下已经有或者正在走程序的有12个代孕生产的孩子。徐波怎么跟美国法官解释的呢？大家开视频嘛，开视频徐波在那说，他说他没见过那些已经出生并寄养在尔湾，就是加州尔湾保姆那里的孩子。他毫不掩饰地告诉法官，他的目标是通过代孕生20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而且必须是男孩，因为他认为男孩优于女孩，将来要继承他的商业帝国。佩尔曼法官当时就震惊了，徐波描述的这一切根本不像是在做父母，这是在批发生产一批产品吗？但你说法官的拒绝能挡住徐波吗？法律专家分析，在洛杉矶徐波碰壁后啊，他很可能转头就去美国其他司法管辖区，就说哪里的代孕机构出生地或者法律更宽松他就去哪里。事实上早在2023年，徐波就在微博上毫不避讳地写下自己的宏愿，说要有50个优质儿子。请注意他的用词啊，优质而不是优秀。他不是在生孩子培育孩子，他是在制造某种工业标准件。更荒诞的是他的野心还不止于此。在徐波和他的关键账号里啊，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和马斯克的孩子联姻， 他觉得我的基因帝国加上马斯克的基因帝国，那就是统治地球的节奏啊。这徐波并不是个例，今年八月初洛杉矶的 Arcadia 豪宅区 FBI 查抄了一个华人代孕窝点，一对中国夫妇啊，还号称是华人领袖啊，囤积了20多个代孕婴儿。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隐蔽的权贵阶层，他们把马斯克奉为精神导师，不是说学他去造火箭，而是学他的繁殖学。华尔街日报点名提到了一个叫汪圭武的富豪，他是中国希望教育集团的执行董事兼总裁。这位在中国搞教育风生水起的汪总，在美国是一口气买了20个来自模特啊、金融学博士或者音乐家的卵子啊，他们颜值高，智商高啊，他就用自己的精子啊，目标是制造20个混血的女宝宝。哎，为什么这位汪总非要20个女儿呢？是不是因为汪总喜欢女儿贴心呢？哎，错了。爆料人说啊，汪辉武的目标是将来把这些顶级配置的女儿嫁给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或者权贵，搞现代版的和亲外交。虽然当时希望教育集团出来辟谣并报了警，但这次华尔街日报的深度调查再次将此事提上台面，甚至采访了知情人士，佐证了这种荒诞计划的存在。你看啊，在徐波眼里，儿子是继承家业的人矿，在这个汪董事长眼里呢，女儿就是高档的外交礼品。这些中国富豪们把代孕看作是对当年一孩政策的报复性反弹，他们有钱有权，在国内受到体制的庇护，在国外利用金钱开路，甚至连中共的高官也卷入其中嘛。说大家还记得前外交部长秦刚吗？说导致他落马的导火索之一，不就是他在美国通过代孕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吗？这就是全球化背景下诞生的红色怪胎，他们利用美国的自由和科技生产美国公民，然后把他们带回中国，变成权力结构中的棋子和耗材。为什么他们如此肆无忌惮呢？你看徐波的微博就明白了，是吧？这个主轴子是吧，常年披着一件爱国的防弹衣，攻击女权，举报公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最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这就是徐波们的这种生存智慧啊，智慧是吧？只要你在政治上站队正确，只要你帮着维护这个体制的盛世假象，那么你在私德上的败坏甚至违法的勾当，体制是可以包容的，甚至是可以保护的。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红顶流氓，是吧？我突然意识到，就是徐波所构建的这个300子帝国，其实就是中共治国逻辑的一个微缩版模型嘛。你看啊，中共把14亿老百姓当什么？当人矿，当人口红利。徐波把这300个孩子当什么？当家族的人矿。还记得那个视频里孩子们喊爸爸的那个声音吗？是吧？那不是对父亲的呼唤，那是对皇权的臣服啊。徐波在家里搞的那套跪拜、发誓效忠、军事化管理，那不就是把当今圣上习近平管理党官们的那套搬回家了吗？他在搞什么？养蛊。他在搞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验。你看着这场闹剧啊，反正我是一点没有吃瓜的快感，只有深深的悲哀。徐波虽然啊说富可敌国，但他的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巨大的虚无，正如中国大陆40年的繁华积累一样。徐波与那些150岁生命预期的中共领袖一样，与那些在海外藏匿私生子的党棍们一样，想挑选器官来替换，是吧？啊，想挑选卵子来繁殖，从而战胜死亡，建立不朽的帝国。这些唯物论者制造的其实是一个没有爱、没有灵魂的反人类族群。在这样一个扭曲的价值观里是没有赢家的。你看那个徐波那个后宫主管汤静那样的，对不对？大学2年级，大二就委身于金钱了啊！后来当人与人之间，你想想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算计的时候， 你看唐静这样的，就连枕边人不都是随时准备吞噬你的狼吗？而最无辜的呢，是那几百个孩子，他们被带到这个世界上没有选择权，一出生就被打上了实验品的标签，他们的童年被剥夺了，尊严被践踏，而最终极有可能变成几百个徐波一样的人，维系着、延续着这种没有人性、没有道德、只认金钱的贪婪的血脉，就如同文化大革命培养出数以千万的那些人嘛，啊，红卫兵、红小兵举报父母、出卖同事、殴打老师，是吧？然后到老了，依然是在马路上横行的暴走团，在酒桌旁扭动身躯的红色娘子军。徐波的案子露出了光鲜亮丽的盛世皮囊，里面溃烂的脓疮。当爱国成了流氓的通行证，当财富成了作恶的护身符，这个社会距离崩溃还有多远呢？我只想喊一声啊，拜托大家守住内心的善，不管守住这样的内心的善有多难，有多么的被人讥讽，守住善才能守住人的灵魂，不被扭曲的时代的绞肉机绞碎。好，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做到这儿啊！如果您觉得我的解读还有点意思，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把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啊！并欢迎您成为江峰会员啊，在江峰会员网站那里呢，有更多的精彩节目守候着大家，再见。